我们常常说哈，我们的家是最放松的地方，在家里面不用戴面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好，有时候我们就是一出门到了公共场合，我们有公共场合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表态哈。回到家一关起门来，我们讲话的声音，我们的动作就很放松了，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放松的家。但是这个不戴面具的这样一个放松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放松本身，还有这个不戴面具本身呢，还有别人。家里面其实不是只有你自己，你有你的丈夫，你有你的妻子，你有你的丈夫，然后你有你的孩子，哈。那到底说我都不卖面具，我就很放松这样子表达我自己，这样子，你觉得100%正确吗？也要戴一下面具，对不对？其实我们讲戴面具，我们一个人都有三个脸孔，一个是公众脸孔，比如说你拿起电话，如果那个跟你讲电话的人是你的老板，跟讲电话的人是跟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跟你讲电话的是你的孩子，你会听出来三种不同的声调，是不是？还是你说我不会，我都是一个样子？有时候你如果跟先生刚好在争论什么，或跟孩子在生气，然后老板打电话来，哦，喂，哈，这个就是一个公众的外面的一个我们的表态哈。那到家里面来是一个放松，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放松当中，大家都在放松的时候，这个放松彼此的一个合作关系也要小心。我并不是说我的放松就我都全部自由，以至于我妨碍到别人的不自由。比如说你情绪不好，你脸绷着，然后呢先生回来看到你脸绷着，他会很高兴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怎么啦？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好，那孩子也是一样。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家里很放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所谓的那种 connection 啊，说连结的一个关系上面的另一个层面。真正的第三个脸孔才是你心里面那个脸孔，就说你心里，我讲的脸孔就是你的感觉哈，你的心里面关在里面，有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所以还有一个你心里面的哈，你心里面那个人家看不到的，人家不能理解的，你的孩子不能理解，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不能理解的那个，这个呢，你把它压在里面，但是压久了呢，它就会跑到这个你所谓的放松的这个环境里面来，就是你比较没有，你压在里面，可是呢它会表现在这个你很放松的情况下面。那么那个我如果是常常被压制，我里面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所以这个哈，这个家我们很放松没有错，可是我们有一个里面人家不能理解，等于是包在里面，放在深层的那个我的一些感受、我的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可是彼此的那个连结上面哈，就是还是感觉有那种距离哈，因为没有被理解嘛，在里面，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哈。那正因为我们有三个层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家里面呢，需要对自己有一些学习。学习说我是放松的，我本来就要让我的家人到这里来很放松，我也放松，他们也放松，我们很温馨的。但是这个放松跟自由呢，不要变成一种彼此的一个交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像我刚才我讲的哈，你生气了，然后你没有办法脸孔就是板起来了，好，因为在家里很放松，我就是可以这样板脸孔哈。但是对方本身可能不晓得你在生气什么，那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想法，结果你这个生气的脸孔呢，无形中就会给我们家里面这些放松的人有一种不放松的一种压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虽然不是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家的气氛里面呢，我们还是需要学习怎么样人跟人之间的，就是那种即使是亲子也好，或者夫妻也好，我们这个当中的这个连结本身怎么样让我们达到一个彼此可以享受的啊这样的关系。好，如果在家里面我们说我们各做各的，各吃各的，各看各的都没有关系，那就不叫家了。 为什么在这个家的范围里面有夫妻有孩子，不管有谁在这个家的范围里面，我们还是要需要有一些预备或者是学习，有时候是我们从经验错误的经验中学习哈，我们可以成长的。因为我们从小没有人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做婚姻，也没有人有个科目叫做亲子教导儿女，有啦，有那个专业以后你去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专科说哦，怎么样培养孩子，怎么样教育。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我讲的是这个，不是外面的，是我们家里面这个放松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去预备学习，顶多就是从我们的上一代，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一些沿袭下来，有一些观察他们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去，因为这个是一个闭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家里面这个范围是我们不打开不透明，但是即使是不透明，我们不能说我要放松就放松，因为我们要顾虑到彼此的感受，不要变成一种在忍受，而是彼此能够享受哈。我们这次呢，本来在跟那个庞长老哈，跟老师们在谈的时候，他们很希望啊，能够在这个时代，对于年轻人，对于这个青少年哈，面对的这个世代挑战，比如说 iPhone 啦、iPad 啦、这个游戏啦什么这些，实在是有让我们感觉好像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连我们自己都陷进去了。你们看过你们家一个局面，各守一机，有没有这样？我一看到这我就照一张照片，我收集很多照片，包括我的儿子，我的媳妇，然后各自，然后中间就没有那个线了，好像都没有牵线，就各自你就独立了，像这样子的话，事实上对我们这个很放松的很温馨这个家的这样的范围里，这个氛围里面呢，会是一种损失。我不晓得你回想一下以前你家里面，你觉得你家庭气氛，大家的那种在一起的啊，关系在一起，不管吵架也好都没关系哈，放松就是我们可以吵，吵完了又算了，明天就好了哈。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值得回忆的？举手一下，就小时候那种气氛，让你觉得很值得回忆的有没有？好 ，OK， 有哈呀， yeah. 你们现在就在塑造一个值得让你的孩子以后回忆的气氛。那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想要谈往这个整个的时代背景哈，那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有时候我们交换一点意见，然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预备。那基本上讲到预备的时候，就是在预防。预防的观念呢，中国人东方人比较没有，中国人呢比较是病来了再去治。这个西方人呢，预防的观念很多哈，比如说我一年洗我的牙齿啊，然后呢我就可以避免我以后那个牙齿的问题很大很严重啊。那我现在宁可这样预防，那你了解我的嘛。所以对于这个关系，对于这个家里的这些关系呢，我刚才讲过，我们都没有学过，我们都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还没有结婚以前，还没有生孩子以前，这已经就是那个专业了啊。有人吗？即使你念很多书了啊，你看很多那种书教你怎么养孩子什么啊，到一个地步，当你真的抱到那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怎么都是新的，然后呢，根本没有办法输养，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很棘手，可是一方面呢，事实上是让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激素啊。对我们身为一个妈妈、爸爸、爷爷就不讲了哈，爷爷奶奶就不讲了哈。身为一个妻子，身为一个丈夫，事实上是我们成长，让自己更丰富哈。更完美的一个激素，就是等于说呢，你不是只有这样子活着，你需要只这样子。好像我到了20岁、20几岁，我就开始出来奋斗了。我学校的学业学完了，好像我就是这样子了。那什么叫就这样子？可以走下坡了，不这样的。我们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学习，一直接受这种啊成长的激素，让我们可以更好，好更精彩，可以更精彩。我想我们还是一样往这个预防预备的方向哈，基本上今天是个概，那个概论只是涵盖所有的亲子关系哈，不是只有预备青少年。那刚才我讲了，我说我们需要去学习成长，所以当孩子开始在长大，我们一开始我们跟亲子的关系呢，我们当什么人会很会画图的，不要客气，我需要帮忙， 你帮我画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抱在胸前的，这我们叫亲子哈。那你帮我画一个，这是呢在下面，他在上面，这样子就是他一开始长大在地上站着了。好，戴哪一种眼镜？有色的眼镜看孩子。好，然后到一个另外一幅是这个孩子跟妈妈长得一样高了。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出来，事实上是贴在你的心上的。虽然你的期待中，一个妈妈是不是要像老师一样？我们看到孩子从你的抱在胸前到拉在手上，慢慢的就跟你差不多平起平坐了，就这个高度了，有时候比你还会高，还要高。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就越来越远啦？不应该是，这是一个原则哈，不应该是。即使他已经站在下面，我们很容易在这个阶段就是这样，一高一低哈。我常常鼓励我们孩子小一点的哈，父母亲跟他讲话的时候，蹲下来，跟他眼睛对眼睛，哈，这个亲从来没有改变过。记得，你那个时候刚生孩子抱在身上那个亲，不要让他流失掉。虽然亲的方式不一样，到个地步呢，你的儿子很不喜欢你跟他走在一起，会的，不是他讨厌你而怎么样，不好意思。好，他很不希望妈妈怎么的，好像人家看我好像我都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啊。但是他跟你的关系还是一样，应该要那么亲。所以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享受是，你从他生出来抱在你身上的那个亲，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亲。刚开始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肉体的亲近的亲，后来那个心跟心就连结在一起了哈。在发展心理学里面呢，这个叫做心跟心的连结哈，就是心跟心的这个关系哈，叫做连结。就像 baby 的肚脐跟你的连结一样，哈，虽然肚脐已经剪掉了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我们那个亲不应该越来越淡，而且不应该越来越疏离，不应该是他长大了他巴不得赶快飞掉，然后呢你们没有话可以说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会叹一口气，养儿有什么价值啊？是不是？应该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养儿要把我防老要帮我，不是这意思，就你们那个亲的关系是很非常非常宝贝的，而且呢只有自己的孩子跟你最亲，只有自己的父母亲最了解最爱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家庭关系的一些紧张的地方？我会看到很多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当父母亲在讲话之后，孩子会这样，不想去跟父母亲的眼睛对眼睛讲话，不想听了，好，然后他讲什么他都是这样。那就表示说呢，他们在这个很放松的这个家庭范围里面，你知道孩子是很真实的。孩子不管你有没有旁边有没有人来看，你或许会掩饰，可是孩子是不会掩饰的。孩子到他的一个某一个程度呢，他都感觉就像在家里面放松。所以你说怎么不跟人家谢谢呢？他就是不肯谢谢，因为我在家不用谢谢啊，为什么在这里要谢谢呢？好，那个就是还留在那个放松的范围里面，他不会掩饰。那么这个不会掩饰的孩子呢，等于说呢，如果他跟你的眼睛不能对眼睛说话，他跟你没有办法有这种亲的关系的时候，事实上就要面对以后我们说的青少年期的紧张了。好，不管怎么样，青少年期的紧张呢，不是说孩子都变成坏孩子，不是的，而是孩子不晓得怎么样来，因为他开始长大，开始自主，怎么样跟父母亲再次的靠近。因为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他的要求，使他还跟你靠在一起，没有错，还要靠你吃饭，还要向你拿钱，但是呢他是没有办法跟你四眼相对的。所以我说我们需要 预备，我们也需要预防。那么这个预防跟预备呢，事实上不是从进入青少年，好，这个今年将要念啊11岁了，我就开始，好，我们是青少年，我们开始用这个方法一起来，不是这样子的。你从现在就要培养，好，其实亲子的关系的一些原则从来没有变过。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我要再次提醒，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进入亲子，你还有机会挽回你们的关系，还有机会跟他两眼对两眼，一起哭一起笑，跟以前一样亲。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就说你还有赶快趁这个机会，等到他进入了十几岁，越来就越远了，就越疏远了。到一个地步，有人常常跟我说，我的孩子都不跟我说话，我没有话说，除了要怎么样，打个讯息，要钱，对吧？我需要多少钱？上次听谁讲说，孩子，家里钥匙忘记带着上学回家，然后就打上，没钥匙，然后妈妈说，那怎么办？你帮我开门，就这样两句话就结束了。他说我们悲哀到就这样的信息里面的两句话，今天就只有这样子，而且不用讲的还用写的，太方便了哈。现在哈，那现在呢，我在讲这个预备的观念，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哈。事实上我们要提早预备，我们这个当中没有上过幼儿园的举手，没有去上过幼儿园的，好，请放下来，请你们几位告诉我哈，即使上过幼儿园的，如果你记得你上小学的第一天的感受的那种啊，如果你记得，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冯君先来。
记得了。
不记得？好，故意忘记。
还想去啊？
啊？
我还记得有上拿着。
你有上幼儿园对不对？
我有上。
你有上，所以啊，你有没有记得？记得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上幼儿园嘛，然后一下就上小学，对不对？那这个小学基本上在中国，我们中国人的小学就是中规中矩的嘛，排队啊什么，对不对？好，那对你来讲，第一次的心情怎么样？
紧张，
会有焦虑，因为第一天跟父母亲就这样，就只有我一个人跟那么多人在一起，是不是？好，你呢？
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从小父母都不怎么管我们，
所以早点放牛。
没有，去到那里。
哦，那你有印象是被人家欺负是吧？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小学背后的那些人就是地头蛇嘛，相当于
是，他们都很
形成一个小团。
OK， 你是陌生的，他们来讲你是陌生的。
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跟我奶奶住在一起嘛，
在一个
村子里面嘛。
是。
我父母在外面工作，然后
是。
对呀、啊，他们就要我们讨好他，
是
什么东西好东西是一支新铅笔都要先进贡给他，不进贡他的话，他就会组织一帮人跟你，不跟你好，就是说
是，所以你都还记得那些情况，对不对？是。
我一到三年级都是被人欺负的。
OK， 但是你就越来越有被欺负的本钱了。
男生女生都欺负了，
不过你还是活过来了。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你上一年级？林真，你有记得吗？一年级的时候。你很高兴你有上幼儿园是吧？ OK， 好。为什么上幼儿园比较容易？他们预备了。幼儿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预备。预备要进入外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挑战，新的模式。在幼儿园里面，他会帮他们在这个处群还有常规做预备。以前从来不晓得什么叫排队，可能会一来就我家里面只有一个嘛，特别是我们现在孩子只有一个的哈，一去就马上到前面去了，然后在幼儿园就帮助你说，哎，我们要排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分享，怎么样能够照规矩来，哈、哦，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啊、哦，刚才我要讲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在家里面虽然很放松，可是我们还是有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运作彼此互动的规则，不然的话会乱，没有规则就会乱，哈、哦。就会相撞了哈。我们讲游戏规则，基本上我们都有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就要有它的规则。这样的话，就彼此很享受哈。所以今天我们这几堂课哈，我的课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基本上都针对亲子。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预防我们自己。而且呢，我们这个当中有明天有那个啊、李强跟徐璇两个老师哈，一对夫妇，他们来讲他们跟他们孩子沟通的经验啊。现在现时代的，我不晓得西方人呐、啊，但是我知道东方人哈、啊，父母亲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哈、啊、都很僵。有一段时间我们很会跟哎呀孩子哦 ，baby 宝贝，妈妈爱你都会，可到后来那个里面心对心的这种对话，我讲的沟通就是对话哈。啊他讲出来我理解了，我讲出去他也理解，这种对话交流呢就会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冷。那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只有送讯息要钱啊。这三天我的针对这个预备预防，然后明天是啊实际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他孩子长大了怎么样在做沟通啊。事实上没有错啊，就像他讲的说，其实我们慢慢在练习怎么样分开，可是那个心是系在一起的，这个很重要，这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意思哈。你像一方面好像在离手，一方面好像在他们在长大哈，但是事实上第一个原则亲没有变，这个亲密度没有变，但是另外一个原则是你要按着孩子的高度，按着孩子的成熟度，你也要改变你跟他的互动啊。以前一两岁的时候你常常需要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就是这样啊，看着他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沟通的时候，跟他有对话的时候，我还是认同说我们大人蹲下来眼睛看着他啊，管他做错事也好不是做错事，眼睛看着他跟他这样子对话啊。以前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美国人啊，他每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都跪了，因为是脚背车，他一背我就想站起来啊。可是感觉你很被尊重，很不好，很不敢当啊。无声就是一个被尊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关系就不一样啦，因为他很高啊，他不希望跟你这样子讲的啊。我还记得很对，第一次看到一个，通常老师就是很严嘛，他还是一个老师级的哈、啊，就跟我讲话，他就是一个脚跪下来跟我这样讲话啊呀。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很让他们很享受的，好让妈妈可以跟他们在一个高度上面。那么这个高度呢不是我们低下来，而是他们已经到了我们的高度了，所以你必须要调整你跟他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已经是朋友关系了。 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念。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你先拿一下这个预备自己面对孩子青春期，这个先不要看哈，这个先这个当作概论好了，一个整个总体的概论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另外一章，叫做扭转陷局，另外一个讲义叫做扭转陷局。就是说不管你带孩子几年了，我们都有可以成长的空间，我们都有需要扭转的一些角度。我这样讲你认不认？因为我没有学过嘛，没有经验嘛，所以呢养老大跟养到老二的时候你一定又有一些调整了啊。这个就是成长，让我们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长的地方啊。所以那我先讲一个基本概念啊，你看一下啊，你的讲义我你有一个三角形对不对，上面有一段话，我们先看那个啊 ,Dr. Brown 的一段话啊，家长是怎样的人和如何面对人事物，比该如何教孩子该怎么做事情影响还要多。所以说我们要扭转什么？扭转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误解的一些观念跟角度。我们常常说我教孩子就是要教他会做这个会做那个，教他很多东西，帮我调整。但是呢我非常认同哈，我们有一句话以身作则哈，如果这个妈妈是很能够示范的妈妈啊，比如说讲到听话啊，然后你发现这个呢，我的妈妈呢她很能听我奶奶的话的时候，这个对她的影响 比你说听话，妈妈的话你听得没？我说什么你怎么都不听，还有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对于你孩子的影响，比你教他怎么做，做什么，规定他，还有用。好，现在呢，你请你看这个三角形，啊，我们先看三角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很放松的范围里面呢，一个人都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最外围的，就情绪，情绪反应。那三角形哈，最下面情绪反应，情绪反应就是我们事情来，然后碰到一个情况，一个环境哈，不管我们的怎么样，我自己或者别人或者我的家人，我里面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啊。第二个层面是你原来的认知，或者说是你的主观意识，你有一个很主观的你原来的一种主张，一种思想，中心思想是在你里面的，是在你还没有生孩子还没有结婚以前就这样想的，从你的背景来的，叫做主观意识啊。所以这个主观意识呢，会在你的情绪里面，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啊。接下来带着我的情绪状况，带着我的主观意识，我要跟我家里面的我的孩子或者先生我的妻子有这种互动关系的时候，我们叫做连结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叫做社交能力。社交能力就是说我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我的感觉他好像不存在，那个就是没有连结社交能力。那如果我坐在他那，那我们就聊起天来，然后我就他也不会给我有压力哈，那表示我们彼此是能够很舒服的在一起的啊。所以社交能力呢，也是现很多我们的孩子所缺乏的。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叫伯伯叫叔叔怎么都不叫呢？为什么？这不是很自然吗？他碰到你妈就很自然就叫啦，为什么他不能跟别人叫呢？因为他自己本身跟四周围的人是疏离的，不是 connect 啊。很多人的心理问题就从不连结开始，没有办法跟人家连结，人家别人都好好的，他就是好像很孤单，里面躲在里面很孤单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层面叫做社交连结能力啊。接下来就是碰到问题了，我怎么样去判这个问题，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这些都在影响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我现在讲的是亲子哦，哈。为什么说社交能力会影响到你的对于你的判断呢？比如说你平常是跟孩子是没有很多时间相处，无形中你也很不了解他在想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习惯，你可能有很忙哈，你很忙哈，啊，跟他的互动不多，然后来到问题，碰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很容易一下就有主观的想法，就是他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你不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对于孩子哈，要有这种好奇心，怎么会这样呢？啊，你这个问题怎么样得到答案？谁来帮你给你答案？你的孩子，不是你好像一个判官的一个土锤子，一看到问题就吭一声说定案判罪，不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当中呢，如果你有那种连结能力，你平常对他有的时候呢，你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无形中给他一个支柱啊。那这个情绪反应也是一样，是正面或负面呢？正面就是爱啦，哈。就是爱啦，体谅啦，饶恕啦，还有你的情绪充满着一种连续啦，同情啦，还是你的情绪里面产生一种负面的定罪、抱怨、嫌弃，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成为你面孩子的跟他互动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哈，而且越下面力量越大。好，接下来这我基本上我是用这样子哈。接下来你碰到问题了，那么你就开始要向着对方跟他有互动了，你开始去分析孩子的特质，他的特性， 我的孩子怎么样的，哈，那他怎么有这样的方法，你了解他，哈。当然你在家里跟孩子的互动亲子关系，说一情绪反应，二不是这样子，我只是告诉你，你有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最后这个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我把它当作一个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的成熟度，我们的这个跟孩子亲子关系，在家虽然我们很放松，可是我刚才说过，放松并不代表没有原则，是有原则的，是有规矩的。那么这些你心理的层面到一个地步呢，就要出面来跟孩子有一些互动啊。那如果在这个层面上面，你最后哈，最上面哈，我已经够不到了哈，来先生你帮我写一下，最上面写一个自我管理，对。所以这个格的互动虽然好像上面是小事情，可是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根基在影响它。好，那么上面那个自我管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了这些层面的根基的时候呢，那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事情不要让它啊在我的情绪方面泛滥了，或在我的这个上面呢就好像太武断了，就让孩子好像含冤莫白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会不会还是只有我会判错了，有时候会去委屈到孩子，有时候会去好像都是你，那事实上不是每一次都是他。好，所以一个有成长的人在这个几个层面上面呢，你会意识到我开始在节制，在管理我的情绪。我常常说我们要管教孩子，情绪是一个很大的敌人。生气的时候，我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至少第一步生气的时候不要打你的孩子，生气的时候不要处理你的孩子的错误。你可以跟他说，妈妈现在在生气，等着，不是说我不处理了，你等着，好，等着我等一下再跟你谈，你赶快去背后消消你的气，处理你的情绪。这个就是一个成长，我们都有情绪，我们都会有生气，对孩子有里面有这种怀怨或者是那种怨在里面，那个怨啊起面我们都会有。但是一个成长的人呢，他开始学习到自我节制，然后他开始学习到这个主观意识呢，就是一个主观意识，一个价值观，你有从你的背景来，从你过去影响来的一个架构呢，你开始会比较客观。他原来也有这样的人，我刚刚嫁给我先生的时候，我是等于说我们每个人都很狭隘在自己的人生上走哈，两个人碰在一起了，哎，怎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子做事情的，我根本我傻眼了，真的。我们家才两个孩子，先生家里面有12个孩子，我光去背脸孔都背不完，因为我妈跟我说你去要叫人家哦，然后伯伯啦什么，我脸孔都背不完，我爸紧张的要命哈。然后他们是农家，好，所以讲话就很大声，对，很大声，你知道牧师讲话很大声。不过他们很可爱，我们就比较会掩饰，是不是？所以就很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哎，其实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有别人也有别的层面，不是只有我的看法是这样，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所以这个叫做成长。你本来一个主观意识在那里，后来你碰到这个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开始扩宽你的这个客观意识，这个就是成长。你开始在管理自己了。不一定要人家都要跟你一样才叫对。那如果你带有一种父母亲最怕的就是有一种特性，操纵性，我只要抓在这怎么样不放，我要拉上这边你就不能往那边，这个时候呢，你不但没有办法成长，而且你会扼杀了对方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操纵性深，我有一次很想来研究一下，好，了解一下这操纵性是怎么样形成的。好，我想我在讲什么你都了解，一定要这样我的才对，好像他不按照你的方向说你就这样很不舒服啊。那当你被操纵的时候，就像条狗被拉着一条绳子的时候，很奇怪的哈，你不是以后呢你说哎呀很痛苦我不想操纵人，反而你也会很会去操纵别人。所以这个题外话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那么这个都是在扩宽 都在扩张你的一些本来你没有的这个社交能力的时候，因为你开始有孩子了嘛，那你有孩子了，你就需要跟他有沟通有互动啊，不管你是多么跟人家疏离的人，但是你跟孩子总是要有连结的，所以亲情啊，亲子关系帮助我成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基数。我自己本身是很孤僻的，我家里只有两个孩子，我的姐姐还大我11岁，所以我等于是独女一样，从小没有人跟我玩的，所以我很羡慕人家有弟兄姐妹可以，对，我常常在楼上看到人家后院啊，后院是一个平房，看到人家孩子玩一起，然后有偶尔哈，就是在学校跟我在一起有比较认识的朋友，我就邀他到我们家去，因为我爸爸很保护我，不太让我出去，所以呢我就邀人家来，一邀来呢不让人家回家，然后那个孩子就跟他回去跟他妈告状说我不去了，我去的话关起来不让我回家了哈，所以呢一个关闭性，像我这样我是很孤僻的哈。那到现在呢，即使我很多群哈，我不是害怕，可是呢就是好像总觉得好像是我容易独处，我容易自己一个人独处，可是不太容易打入，所以外面人会觉得我很严肃，或者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但是我就是一个成长环境把我塑造成这样，但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天不一样了，我如果没有结婚没有那两个孩子的话，今天的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两个孩子扩张我的人生的境界，我很享受，我很感谢他们，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两个很可爱的孩子，当然也有不可爱的时候啊，那也因为看到孩子的不可爱，也看到自己的不可爱，然后让我成长，让我成熟啊，所以呢无形中你在看问题的时候也不会一面倒，也不会很主观，也不会只有看到一面，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东西你看从东看从西看从南从北看是不一样的景色啊，所以这些呢无形中事实上亲子就是帮助你在扩张你的那个心胸，扩张你的眼界，扩张你的特性，让你趋向成熟，这个是我们基本上跟亲子跟孩子啊互动的一些层面关系。孩子开始涉及这个关于这个电动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原则哈，就是因为我不懂，我对电脑很生疏，所以我的孩子知道我不懂，正因为我不懂，所以呢我跟他说呢，因为妈妈不懂，然后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误入歧途，等于说我让他知道说这是有危险性的哈，不是说哎呀这个都很好哈，你给他好高兴哦一直玩，到后来才说这个有危害的话，他可能一下就没有办法自拔，但是我要让他知道说这个我不放心，可是我又不懂，所以有一个方法让妈妈放心，就是等到每一次你开电脑你的房间门是开的，如果近一点他就说那你不懂吗，我看什么你也不知道哈，但是呢那个等于是个防线一样，因为一个人如果想做什么父母亲不容许做的，他一定会有心虚嘛哈，一定会想把它掩饰起来，但是我的孩子从小一开始接触电脑他的房间门就是开的，他有自己的房间就开的，开到后来连睡觉自己都不关门哈，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门开着在我们说盯他也好监视他也好，不给他压力，就是我们讲那个关系那个亲啊哈，我没关系我让你看哈，偶尔他也会犯规啊，但是呢我提醒他一下，他不在意你去提醒他，不在意你说停了或怎么样哈，但是当你坐在客厅，他在他的房间，我们客厅跟房间很小哈，那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不会有压力说我妈妈好像警察一样老是盯着我，这种情况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怎么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抓不完的啊，所以宁可在一开始两个人没有心房啊，就是都讲清楚了都沟通清楚了，然后呢啊一定会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孩子说乖到说这种它是一个试探嘛诱惑嘛啊，那孩子的面对诱惑的能力照理讲是比我们少的，我们应该要比较能够自我管理的，可是你也知道自我管理能力碰到这个电什么电什么挨什么挨什么的时候，这就是很悲哀了啊，所以还有一个重点啊，我现在是题外话一个重点哈，我常常跟父母亲讲，我说他在讲一下孩子的问题哈，我说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回想一下 如果你能改，他就能改。那你是怎么改的？你分享给他，帮助他去改。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那个以身作则，不是只有说我做一个好榜样，我要做一个能够改进。啊，对，言教不如身教，对呀。我们刚才第一堂又讲到这个事情哈，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意成长的心。我有一个态度说，我可以改变。你也要有一个信心说，我的孩子也可以改变。不要还没有仗还没有打就怎么样？哎呀，算了，投降了。哎，每天蜜山是不是这样？每天同样在那边，两个人就在拉锯一样，对不对？你他当我听你说少已经第四个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每天都在打仗了。呀、yeah ，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哈，好不好？我们先想起来，然后有机会就问这样哈。那我今天很抱歉就没有啊、不让你们先提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那个扭转陷局这一章先把它过目一下，然后把它做一个结论。基本上我们这次再提到预防，你的孩子都会长大。好，别人的问题也会是你的问题，不管你的孩子多现在多大。好，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现状，好，已经有一些现状，已经陷入不是预防的问题了，已经是一个病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可以扭转的。好，那这一章呢是让我们做一个扭转，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些成熟度，我们做一个评估，然后给自己一个知道说，哎呀，我哪一方面需要成长啊？所以我这几个问题给你哈。前面有一句话，清除孩子对你的惧怕，建立孩子对你的尊重。刚才我们不管那个妈妈跟孩子的高度差多少啊，即使他已经比你高，记住一件事情，你是妈妈，他的手机、他的 iPad、iPhone 是你买的，你是主人。我们的权柄是应该被尊重的，好，但是这个尊重里面呢，不要带着一个恐惧，我现在怕你，我现在还不行嘛，要靠你吃，靠你喝嘛，对不对？靠你住嘛，所以呢，我只能忍辱哈，就先这样子哈，就等着有一天你会老，我会长大哈呀，是建立一种真的是尊敬那种尊重。那怎么样能够建立这个尊重呢？就是他即使跟你意见没有很。他不太认同你的意见。以前我跟我的女儿在争执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最后会有一句话，我是很谢谢他的。他说：“妈，你也知道，你讲的我不认同，但是呢，我会照你的做。”好，那我就觉得很感动了，觉得说他至少他尊重我，哈，他尊重我这个妈妈的感受是什么，尊重我这个妈妈的期待是什么。但是相对的，我也没有让他存着惧怕去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尽早常常铲除孩子跟你之间，为什么会有疏离呢？会有距离呢？一定是有一些让他有害怕，好，就好像他需要想躲起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他的四周围，在环境里面把他养成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哈，上面有一个圣经的话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父母亲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我们很丰富的给他们的爱？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接受到的是那个满满的爱，对不对？但是如果中间有惧怕的时候，你那个所付出的爱可能就会很枉然。所以我这个呢，这个几个题，这个下面几个一些啊细题，是要帮助我们常常，这个不是只有一次，就像过滤器一样，常常我这个方面有没有在成长，我这方面有没有让我的孩子啊建立了一个惧怕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好，常常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我们一条一条来，大概就差不多了哈。我在处理孩子的琐事的时候，我的态度，我们刚才讲到跟孩子的关系亲不亲，你对孩子会有说话的时候，会有声音的时候，还有你对孩子会有你的表情。通常越小，你妈妈的表情越甜蜜。如果他大一点，你说你还记得妈妈以前抱你的样子吗？当然他可能忘记了，他没有印象了哈。呀，所以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气， 那个就是一个表态，一个态度，我们对他平和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面对一个孩子哈，这样那么多琐事，然后常常让保姆搞得我们自己都很累了，我也是人，他也是人哈，那未免我们会有那种很烦躁或者是忙乱的情况下面，但是我有没有越来越老练？我在讲就是老练成熟，越来能够自我管理，越来能够越放松，你就发现老大跟老二到老二你就不会那么对啦，没错，那就是老练嘛哈，所以你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没有在成长？有的话就很棒，好，那你跟着孩子他也长你也长，好，你越来越平和，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到一个地步，他跟你一样高的时候，你们就像朋友一样。好，第二个，我在对孩子说话管教扶助的时候温和吗？跟第一个很像，好，就是我是用一种强悍很强烈，是一个好像警察管小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还是我即使我在管你，我是爱你的，我让你领受到不是害怕而是爱。第三个，我试着以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吗？好，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我们可能我们不是生下来就会有同理心，我们是需要慢慢培养的，然后有孩子的人是最好培养同理心的，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会跟他感同身受。比如说小时候摔倒了，啊，好痛哦，那个就是同理心，啊，那这种同理心不能只有小时候啊，哈哈，当他越来越长越大，你发现他的态度怎么那么的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还是要跟他有同理心，他心里面很过不去的时候，他产生一个态度，你一样要有同理心。所以呢，同理心是父母亲要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有人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对孩子的同理心？是跟他认同他的感受，哈，好，那首先你了解他的感受。好，孩子功课很多还没做完，他很累了，做到想睡觉了，打瞌睡了，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功课没做完不能睡啊，醒过来。他说，他是跟他说不要做了，去睡觉了，应该睡觉时间了。好，那你们家是怎么管的？那个你可以有你的方法。孩子如果功课没做完，你认为他该睡觉就要睡觉，这个我不会说哪个对哪个错哈。我现在讲的是这样子，好，我刚才讲了，当你说去睡觉了，你是在上他在下，还没有做完不能睡觉，也是一样，一上一下。好，同理心是什么？哎呀，我知道你很累啦，啊，好累啦，对。是，对，好，第一个是你感受到他真的很累，你们累过吗？你们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吗？不要以为孩子都没有，只有我们才会有哈。所有你的经验、挫败感、你的烦乱、你的所有那些负面情绪，孩子也会有，他体力不够了，那他是比我们小哈，然后他很累了，那么同理心就是说，哎呀，妈妈知道你真的很累哦，哈，就是可怜他一下，同情他一下哈。还有接下来看年纪哈，如果他还小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不然这样，我帮想个办法，那你去休息一下再来，好，还是说明天早点起来，哈。那如果他大一点，你就帮助他想办法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你不要帮他担待他的困难，他以后人生有很多这种难处啊，是不是？你要教他，而且呢，一方面你感受他的感受，认同他的感受，二方面你要帮助他怎么解决他的问题，无形中你们就站在一个一起并肩同舟共济的这样的一个肩并肩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这也是个预备说你长大我们就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一起的啊，而不要一直啊以一个上对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同理心很重要，我觉得我学习同理心受益很大。好，第一个一出来就是同理，但是同理并不代表他的理都是对哦。你不要说哦，同理嘛，同情他嘛，所以哎呀，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犯这个错，因为你怎么样，他没讲就帮他讲了，然后怎么样，不用处罚了，妈妈很理解你，这不叫同理。 我这里有一个啊，里面哈，不包括他的同理，不包括在他们的反抗权威、不尊重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这个绝对不能同理。你不能说以前妈妈像你这里，我也跟你一样，跟我妈妈就这样不听话，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他可以啊，有时候呢，他可以对你啊顶你呢，或者他讲话呢是反对你的意见的啦。但是呢，这个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你可以同理他所有的感受，可是对于他的反抗，他对你的尊重绝对不能同理。你要很清楚的跟他说，妈妈不能接受态度啊。你可以说我了解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不接受这种态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要有清楚哈，是有界限的哈。啊，在恩慈上面有成长吗？什么叫恩慈？就是说即使没有值得我给你那么多的啊，怎么讲呢？有时候父母亲的爱会有条件哈，你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我就给你多少，好，让他感觉好像这样，你要怎么样才怎么样。我常提醒我女儿，不要老是用谢的，如果你这样我才给你怎么样，利诱威胁，威胁就是你再这样我就把那个拿起来哦。是他是什么？他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嘛？好，一个是威胁，一个是利诱。你看，你做完这就给你哈。这两招哈，我建议，当然很好用，马上有效。到了一个地步，他长预备青春期哦。到那个地步，他看你那些利益已经不在眼里，他已经可以自己去赚外快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威胁他了，这个时候就跟你脱节了。所以尽量这个利诱，或者我们要鼓励，我们给奖赏，这是对的。但是我讲的是利诱，你用这个办法，这也是一种控制啊，想用这个来操纵他啊，尽量少用啊。偶尔没办法，你会用一个杀手锏是有的了哈，但是尽量少用啊，提醒你自己。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啊对他有一些，他怎么那么值得你那么的，好像他这个表现不好哈。他表现不好，你要处理他的表现不好是对的，但是呢，你那个态度，你那个恩慈，妈妈用不完的，我很用不完的那种很慷慨的爱在这里，包容你，我包容你。好，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管教孩子会生气？恩慈不够，啊，管教是对的，但是你里面那个一面管一面里面什么怒气，一面怎么样，觉得你受伤害了，我这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忤逆我？哈，恩慈不够，我们的那个恩慈不够，哈。然后如果恩慈不够，就常会翻旧账，对以前的错误常常拿出来，你都是这样，哪时候不是这样，这样的话你那个旧账哈会积很多，然后你很重啊，对他来讲的话，又他已经被你处罚过了，这是已经过去了，对他来讲的话，他会多一层羞耻感，多了一层不自信，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坏孩子嘛，我妈眼中我就是坏孩子嘛，好像翻不了身了、啊、好，你们好不好回去一条一条看，然后我不是说你都做得很好，我也没有一下做得很好，只是说给你一个原则，我可以成长，这一次下个月明年我一直在成长，那么你的孩子也幸福，你也里面也是很丰盛，好，得到很好的益处，好。